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两会就快召开，有高官可能缺席。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中共战狼尴尬，记者会连续回避14个问题。徐州封院变成敏感院，副院长的简历被大众围观。俄乌局势升级，美英德制出哪些制裁措施？马斯克说SpaceX 或者会将星际飞船发射轨道搬到佛罗里达州。香港染疫人数持续上升，林郑宣布强制核酸检测，动态清零计划封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定于三月初召开的中共两会日渐临近，这个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高规格全国性年会。但有消息说，由于中国目前疫情持续燃烧，中共当局高度戒备，再加上中共高层各派系明争暗斗，不断有官员落马被查，将有一些官员由于各种因素缺席今次两会。据多家港媒22号报道，香港多名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已经请假，不会出席两会。日前唐英年的司机和办公室两名秘书的家人染疫，唐英年因为曾经与三人接触正在隔离。唐英年的发言人表示，唐英年因此会请假不参加两会。另一名身兼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的政协常委胡定旭，因为要留港抗疫，请假不出席。去年9月做过手术的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亦都透过发言人宣布，他目前继续在家休养，预计不会参加下个月的中共两会。近日，中共全国政协常委、长实集团主席李泽钜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等症状，虽然检测后呈阴性，但是就缺席日前举行的一个抗疫会议，据闻他都将会缺席两会。对于中国大陆官员来说，可能缺席两会的包括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未满68岁的杨全堂。他49岁就担任青海省长，一年之后重返西藏任一把手，但不到一年就突发急病离任，返回北京治疗。2012年出任中国交通运输部长。2018年杨全堂获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行列，但是他2021年7月后就未公开露面，能否出席下月初的两会还是一个疑问。另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政委、内蒙古政府前主席鲍小林、北京市长陈吉宁和前司法部党组书记袁柱宏等高官能否在两会现身，亦都有待关注。在去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上，这些人就缺席了会议，原因不明。中共政协、人大两会分别将在3月4号、5号开幕。在外界看来，中共两会虽然没有重要人事安排，但由于今年正逢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忙于人事卡位，一些已经决定的高层人事安排预计会在今次会议期间有迹象。俄罗斯突然宣布承认乌克兰两地区独立，并派兵维和，中共的立场变得尴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有14次被记者问到这件事，但是发言人只是重复一段空话，避免正面回答。根据美国 CNN 报道，在2月22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媒体提问有14个问题都是与乌克兰局势有关，包括中共是否会承认乌克兰两地区的独立，是否会试图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等。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一直避免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每次都是重复同一段官话，说尊重任何国家正当安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等等。根据中共党媒报道，外媒记者提出的问题还包括中共一贯主张所谓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各国主权， 咁俄罗斯系咪侵犯咗乌克兰嘅主权？俄罗斯嘅动作系咪违反咗新明斯克协议？中共点样睇俄罗斯将要面对嘅国际制裁等等？在记者问到中共是否会认为乌克兰和台湾有相似之处的时候，汪文斌亦都没有正面回应，而是重复只有一个中国的标准答案。专家分析指出，北京一方面试图和俄罗斯深化关系，一方面又要维持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分析亦指出，另一方面，中共害怕被欧美视为俄罗斯的帮凶，所以不想发出措辞太强烈的声明，行事亦都惊惊青青。江苏铁链女事件在中国新年期间引发舆论海啸，徐州当局的不作为引发众怒，民间舆论亦都将目光转向当地的官员身上。事发地丰县变成了一座新闻矿，不断被人挖出猛料。其中丰县的一位女副县长刘兆哲就成为近日的热门话题。刘兆哲的简历在大陆社交媒体疯传，根据她的简历显示，这位女县长不单只是个神童，而且做事很厉害。她三岁就读小学，十九岁就在大学做辅导员。这样的经历令到网友觉得太魔幻。根据中共丰县政府官网显示，刘兆哲是江苏徐州人，198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有硕士学位，2012年出来做事，现在是徐州丰县副县长。知名自媒体人赞文说，根据刘兆哲19岁读研究生并做大学辅导员向前推算，如果他是1988年出世，那他可能5岁就读小学。如果他是1990年出世，那他可能3岁就读小学。文章说，无论是3岁还是5岁，很多小孩子都是还未行稳的时候，话都未讲得清楚。而刘副院长居然就正正经经坐在小学班房听老师讲课，想想都是挺魔幻的事。媒体人勇叔表示，刘兆哲19岁做大学辅导员同样令人感到神奇。据闻他做辅导员的期间负责800名学生，无论毕业生的就业率定是读研究生读博士的深造率都是非常之优秀。他那时才19岁，很多人19岁才刚刚开始读大学，而刘副院长在19岁就已经展现出优秀的管理和领导才能。刘兆哲平步青云的过程更是令人跌眼镜。2020年30岁的刘兆哲还是中国矿业大学数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的主任，并且兼徐州团委副书记。只不过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兆哲就已经以丰县副院长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了。从没有实权的徐州团委副书记一下跻身到手握大权的县领导的行列，他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这样火箭式的升职真是少见。之前被舆论质疑的李甜甜所在的永顺县副院长姜黎波，他用了10年的时间，在37岁才从乡党委副书记升为副院长。这件事引发网友议论纷纷，丰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女副院长是不是拿了爽文大女主的剧本呢？爽文大女主都不敢这样写，谷爱凌都表示大女主应该是这一位院长。俄罗斯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区独立。针对俄罗斯所为美国、英国、德国三国相继宣布制裁措施，欧盟正在商讨制裁的方案。CNN 报道，22号德国总理索尔茨宣布停止审批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北溪二号项目在欧洲和美国争议多年，争议的焦点在于这个项目会增加欧洲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目前如果未经认证或者批准，这个项目不能启动。 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宣布了英国政府对俄罗斯的首批制裁行动。英国将制裁俄罗斯5间银行和3名高政职人士。约翰逊表示，入侵乌克兰将成为俄罗斯的灾难。俄罗斯如果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就会陷入孤立状态。欧盟国家外交部长22号在巴黎举行特别会议，就欧盟委员会拟定的一份对俄罗斯的系列制裁计划进行磋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的制裁包括4部分：一是对投票承认东乌克兰分离地区的数百名俄罗斯杜马议员；制裁包括禁止入境欧盟国家，冻结他们在欧盟的银行账户；第二是对参与向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和银行实施制裁；另外宣布独立的地区或者会被排除在欧盟和乌克兰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外；最后欧盟还将会禁止俄罗斯国债在欧盟金融市场的交易。第二阶段的制裁会针对整体的俄罗斯经济和垄断俄罗斯经济的寡头，但前提是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全线越过分离武装实际控制区的停火线，到时这个就会被视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号表示，俄罗斯违背了明斯克协议，他们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他对此表示谴责。SpaceX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他们在南德州的星际基地多年之后，由于环境方面的审查缓慢，他可能会将星际飞船火星测试基地从南德州转移到佛罗里达州。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说，在过去几年，星际飞船项目取得了飞跃的进展。SpaceX 成功发射和降落了星际飞船火箭，火箭可以重复使用。马斯克分享了他在2022年对星际飞船的计划，就是要火箭完成一次轨道飞行，这个将会是火箭技术的最高成就，并且可能对公司的未来和业务产生影响。马斯克曾经说，星际飞船和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是太空旅行的未来。美国宇航局甚至选择他在2025年用来给宇航员登陆月球，他们甚至还计划用火箭将旅行者带到火星上面。但是在这个计划实现之前，他必须要在轨道上面进行测试，这个是 SpaceX 公司还未完成的任务，他们只到达18英里的高度。轨道测试任务需要得到联邦航空局的批准，他控制着对这个公司提案的环境评估。马斯克在2月10号的演讲中说，如果联邦航空局要求进行更广泛的环境评估，那将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他们就会使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台，而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已经拿到使用的许可证。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升温，林郑月娥宣布对全港居民强制核酸检测。港大团队表示，如果不采取大规模封城等措施，第五波疫情目前的发展趋势难以改变。目前香港已经开建方舱医院，以动态清零为目标。根据港媒报道，北京当局希望香港疫情能够在五月得到压制，便于香港特首的选举和习近平7日访港。香港第五波疫情失控，单日确诊数字不断创新纪录。2月22号新增新冠确诊6211例，初步阳性9369例，死亡32例。而21号确诊人数是7533例，死亡人数是13人，其中一例是11个月大的女婴，她成为第五波疫情以来因染疫而死的最小的个案。香港10日内有3名5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病毒后死亡，儿科专家表示， 患者出现急性脑炎，目前仲唔清楚系乜嘢原因引致多名染疫嘅婴幼儿死亡。最令人担心嘅系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再变异。根据港大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以及控制合作中心同一间数据分析公司在22号公布的分析结果，由于政府的防疫措施效果不及预期，香港第五波疫情可能在下个月初达到高峰，预料每日确诊人数可能会高达18.3万宗，而日均死亡个案就会达到每日100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计划在3月进行3次全民强制检测，而且是法律强制要求，在全香港设几百间检测中心，每5日或者7日要求所有市民检测，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期间市民要每日做快速检测。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学校会提前放假，将原本7、8月的暑假提前到3、4月，令政府可以利用校舍作为检测的设施。香港政府新闻网2月13号通报表示，当局将会尽快启动与内地的工作小组对接，争取提升检测能力和隔离设施，亦都会马上推出措施舒缓在家等候接受隔离的市民的焦虑。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会贯彻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以动态清零为目标。香港第五波疫情感染病毒主要是 Omicron 和它的变种。由于 Omicron 确诊者症状普遍较轻，香港近期亦都出现更多与病毒共存的声音。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